Britain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6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在密西根州亲巴勒斯坦组织的反对是否会不利贺锦丽的选情呢？而美国无人机产业组团访问台湾，分析说美台打造飞鸿供应链。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前干事长石破茂胜选成为自民党第28任总裁，石破茂获国会指名成为第102任的首相。专家认为石破茂将会持续安倍晋三以来的外交和安保大方向，但对中政策或有调整。而中国央行推出新刺激经济政策，中国人称无助改善经济困局。其中海投宏观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朱利安·埃安斯·普利乍德是这样分析的，
就是希望民众拿出钱来，散户拿出钱来投入股市，继续让这个股市繁荣起来，来维持股市的大盘的运转。
他说就是希望民众散户拿钱出来投资股市，来维持股市繁荣大牌的运转，所以得到利益肯定是一些特殊部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哋首先就嚟睇睇点解中国人话无助改善经济困局啊？
咁喺中共庆祝建国75周年嘅前夕咧，咁中国人民银行喺9月24号就宣布咗近年嚟最大胆同埋广泛嘅货币刺激以及房地产市场嘅支持措施，希望透过一系列减息啊同埋降准嘅措施咧，包括下调银行嘅存款预备金 0.5 个百分点，呢个将会系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大约1兆人民币，目标咧系要促进扩大消费同投资。有关消息推出之后，中国的三大股票指数都有明显的反弹，甚至是去到近月的新高。不过中国的经济学者就认为这一系列措施是没办法解决他们的经济需求的。下面我们就连线特约记者John为我们介绍，喂，究竟专家是怎么看的呢？
对于这一系列的措施，海投宏观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普利乍德就评为是自疫情爆发初期以来最重大的一篮子刺激计划，消息亦都令到股市立即好似火箭上升。对于这样的情况，他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评论员金山就认为，央行这些政策的重点是打造一个短期股市繁荣的迹象，来到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市场。他这样跟美国之音说，
就是希望民众拿出钱来，散户拿出钱来投入股市，继续让这个股市繁荣起来，来维持股市的大盘的运转。
就是希望民众散户拿钱出来投资股市，来到维持股市的繁荣大牌运转，所以得到利益的肯定是一些特殊部门，一些有内部消息的人。对于大多数中小型投资者，对于广大的低层来讲，仍然是以韭菜的身份参与，所以这一波大幅涨价或者对他们来讲反而是清仓出逃的机会。
那在中国以外的专家又怎么看呢？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赖荣伟就预测，不少人会因为这一波股市大涨，不单止不会对中国经济构成正面影响，还可能成为不少人走资的机会。他这样分析说，
让套牢的人可以借此逃命、然后呢，大家逃命之后呢，那个赚到的钱呢，或者是呢，已经
套牢的人会借此逃命，那他们逃命之后赚到的钱，或者从其他外来资金赚得的钱，都会赶快想办法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后将这些钱汇出去，根本就不会用来在中国国内消费，这些是一般民众的想法。赖荣伟亦都很坦白说是偏向悲观，主要是因为纵然政策是央行提出，但是政令亦都未必可以有效实行。他这样说，
就是现在的社会被国家控制，国家被政党控制，政党就是看看习近平。
中国就是社会被国家控制，国家被党政控制，党政就是体习近平， 習近平根本就不喜歡虛擬經濟，他根本不喜歡股市，亦都不喜歡自由經濟的房地產政策。於是那些市長、那些省委書記，他們會懷疑上級是不是真的想落實推行這些新政策。
中國央行新的政策措施對於解決中國的青年失業率問題有沒有幫助呢？
咁對於呢個問題，經濟評論員金山就認為，中國嘅青年失業率不斷提升，係系統性社會問題，中國政府根本就冇希望徹底解決嘅意欲。而且呢一次嘅央行一系列降息降準措施，亦都唔會對呢個問題帶嚟任何嘅改變。而中國嘅低下階層人士亦都認為呢一次嘅經濟措施是對他們沒有成效，沒有任何的成效。那我就跟一個在中國的貧苦的階層的趙剛先生，那他就這樣跟我說，
作用我認為是不是很大，那也確實有一定作用，但是問題在於現在我們的這個社會的生活成本極大，
作用我就覺得不是很大，他們確實有一定作用，但是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生活成本超大，而且有些問題在外國不會有的，比如是醫療問題，這些是外國人不用顧慮的，中國人面臨醫療風險的時候是需要付出巨大家庭經濟成本，所以他們不會願意花錢消費，在醫療問題和養老問題沒有解決之下，所有經濟增長政策我認為都是效果很有限的。
好，唔該曬John為我哋嘅報導㗎。咁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呢，請瀏覽美國之音嘅網站，網址係 www.voacantonese.com。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每日嘅粵語廣播已經開始作出新嘅安排，我哋嘅節目時間濃縮到每日30分鐘，從國際標準時間1300開始，即是香港時間每晚9正，為各位聽眾帶來更加精簡並詳細的新聞與分析報導。我們都請各位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頁和社交媒體，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獲知更快更新的新聞報導內容。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的網頁名稱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帳號名稱是 VOA Cantonese。 歡迎你繼續收聽收看並且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網。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束，前干事长石破茂获胜，成为自民党的第28任总裁。石破茂预计将会获得日本国会指名成为第102任首相。专家认为石破茂将会持续自从安倍晋三以来的外交和安保大方向，但是对华政策可能会有调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石破茂歷任黨內和內閣要職，曾經擔任過防衛大臣、農林水產大臣、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亦都做過自民黨幹事長。他即將接掌日本這個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對抗物價上升、亞太區域緊張等挑戰，日本亦都將面對更多的安全威脅和戰爭風險。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北韓的核野心，還有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威脅。石破茂在這次自民黨總裁選戰期間提出他包括成立亞洲版北約等有關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獨自見解。日中關係專家、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說，石破茂在競選期間數度引用岸田文雄強調的今日烏克蘭、明日東亞，以及安倍晉三提出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你都作為他未來外交安保路線立場的宣示。他的對外政策應該是延續自安倍以來一貫的方向。他認為石破茂的外交安保路線基本上還是以美日同盟為優先考慮，而是關於日本的國家立場上，他有時甚至比安倍晉三還強硬，尤其特別表現在於主張修改美日地位協議和堅持日本擁有完整集體自衛權方面，這些可以反映在今年8月中國軍機首度侵犯日本領空，以及9月18日中國航空母艦首次在日本輪接區內系航行。 當時正在競選活動的石破茂有明確的表示。
在对应中国军事威胁部分，石破茂说过要修正自卫队法第84条，明确自卫队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以资对抗。
谢文生说对应中国军事威胁的部分，石破茂讲过要修正自卫队法第84条，应铭记自卫队可以采取的必要措施以资对抗，例如实行超过警告射击为危害射击程度的使用空间，这个都是面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时候较为强硬而且有具体做法的宣示。曾经参选过福冈县众议员的日本政治评论家石井英俊抱持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石破茂上任之后安倍晋三、菅义伟、岸田文雄三人所遵循的约10年的对外政策有可能是发生彻底改变，尤其是对中国持续的严厉立场。
石破氏はいつも最もらしい理想論を唱え、現実的ではないけども一見すると正論のような聞こえる、そういう政治姿勢に終始してきました。
他说石破茂一直维持他那些是似是而非的理想主义立场，发表是看上来是正确却是不切实际的言论。当前亚洲最重要的就是阻止中国武力犯台，要防止台湾有事，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就需要制定具体的政策，不是提倡这些没用的理想主义。石井英俊说石破茂提出的亚洲版北约只是听起来是好时髦，但是东南亚诸国根本就是零散状态，对中国的态度也无法向着一致方向前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说日本最应该做的是在巩固与美韩的铁三角的关系上再开拓与台湾的防务合作的具体的政策，才能够真正对中国产生威慑力。过去石破茂曾经主张中国不是威胁，被认为立场亲中，但是近年来他多次访问台湾。2022年拜会时任总统蔡英文说愿意继承安倍的位置，续推日台伙伴关系。今年8月他再度访台拜会总统赖清德，关心台日之间的国防安全合作，应对中国升高的区域威胁。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认为，石破茂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晰。
石破茂是8月14日访问台湾时宣布要参选的，他在竞选过程中一再提起台湾，讲到台湾再有事的时候，那种反应速度非常快，也有讲到撤侨的问题。
蔡石芬说石破茂在8月14号访问台湾的时候宣布要参选的，他在竞选过程当中一再提起台湾，讲到台湾在有事的时候那种反应速度非常快，也都有讲到撤侨的问题，加上他做过日本防卫大臣，在安全保障方面他一直用很清晰的角度去做判断。他认为石破茂的对中政策在安全保障这方面不会退让。在东京的日媒亚洲信息编辑委员吉川直次认为，日台关系都不会因为石破茂上任就发生重大变化。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做好紧急准备，三方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已经成为日本全国的共识。虽然石破茂将会尽量避免采取会激怒中国的路线，但是抗中保台已经是自民党的政治正确，无论谁做首相都不会改变。吉川直此指出，石破茂面临着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国内问题，对外政策不会有很大修正，比较可以期待的在修宪上面是否有些变化。石破茂在总裁选举的政策当中就修改宪法的基本方针，写明担任首相期间实现由国会提议修宪，主张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新设紧急事态条款等。他长年以来主张删除规定不保持战力的第2款，并将自卫队定位为军队。日本自民党11月2号召开宪法修改实现总部会议，批准向着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的论点梳理，主要方案是在维持现行第9条第1、2款的基础上写入自卫队。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认为，石破茂目前还不会急着大幅度修改宪法，但修宪是自民党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哪个都会向着这个方向推动。石破茂提倡亚洲版北约，往后自然会在适合的时候积极推动修宪。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由美国在台协会和商务部国贸管理局组织超过20架无人机美企所组成的访问团，在9月25号星期三结束为期3日的在台湾的参访行程，为美台联手打造无人机供应链再创机遇。对此，分析人士说，美商此行不单止是拓展台湾市场，亦都深化两国无人载具业者的合作，共同强化产业链的安全与人性。据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说，据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发布的新闻稿，该访团旨在是探讨并且扩大美台贸易伙伴关系的商机，并且为美企提供可能的开发平台，以满足台湾无人载具系统和反无人机系统的市场需求。公开的会议资料显示，参与企业洽接会谈的除了在台湾是设有办事处的跨国航太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之外，另外有生产 MQ9B 空中卫士无人机的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和生产弹网刀攻击型无人机的空警公司，以及多家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和反无人机雷达等设备的跨国企业。虽然洽谈内容保密，但是访团此行规格之高受到两岸关注。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会见访问团一行人之后，在星期二在社群媒体面书上发文说，这个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希望能够促进美台双方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打造更加安全具有人性的供应链。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二亦都在受访的时候说，随着美国力推排除中国的去红化供应链，台湾中科院对任何加入国际供应链共同研发生产或者提供关键零部件的机会都不会放过，台湾政府亦都乐观其成。不过美台热烈是谈合作，却是引来中方的指控。中媒观察者网星期二报道说，这26家美企是在美国政府的召集之下串访台湾。深圳广田评论员刘和平在网媒直新闻的视频节目当中说，这次美国顶级无人机制造商高管倾巢而出，是由美台政府与军方牵头，意在打造台湾成为亚太区的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中心，以彻底摆脱对中国制无人机和零件的依赖。代表美台双方正是准备在军用无人机领域与中国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军备竞赛。而另一方面，路透社星期三引述欧洲情报人士的讲法和相关的文件独家报道说，俄罗斯已经在中国研开一款是新型的无人机，未来将于中国大规模生产并且投入俄乌战场。报道说，这款无人机航程是2000公里，有效载荷是50公斤。对这个情报，俄罗斯外交部未予回应，中国外交部就说不知情，并且强调中国对无人机出口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针对美台联手打造无人机供应链，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秀文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指出，美方此行为台湾无人机产业找到突破技术瓶颈、打入国际供应链和强化反无人机系统是带来大好的机会。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就说，摆脱中国的红色供应链必然成本大增，但是无人机科技目前已经相对成熟，技术亦都是不具挑战，主要考虑在成本、量产效率和对美台国内政治的冲击，因为牵涉到预算和科技技术的转移。 庄家荣以电邮对美国之音话：俄乌战争、以哈战争同埋南中国海冲突嘅经验都显示，无人机同埋其他自动化、人工智能设备对作战同埋因应灰色地带冲突都扮演重要角色。美台共同投入呢类军武嘅研发同埋生产，亦都可以对中国产生足够嘅阻吓同埋防备。台湾前总统蔡英文早于2022年就宣示将无人机产业列为台湾的发展重点，近年来台湾产业界或者军方都达成部分进展。以台湾的航太公司汉翔为首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的成员，包含超过50家在航天和无人机领域的台湾企业。这个联盟在星期一举行誓师整合大会，并且誓言在2028年前要让台湾无人机产值实现10倍的增长，成为亚太第一个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中心。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9月18号的一场的媒体查罪当中亦都透露，2028年前台湾将会采购总计3422架包括微型无人机等6款国产军用无人机。此外，2026年前台湾亦都将会另行是筹获两款是共976架的飞弹型攻击无人机，以提升精准打击和反装甲能力。此外，他说针对近来有实战绩效的第一人称视觉无人机，台湾军备局亦都已经建案研制，以强化侦查、标定和杀伤力。顾立雄在媒体查罪当中说，
后续将持续培训专业操作人员，可以在战场上执行事以外推给高价值目标的任务。
他说后续将会持续培训无人机的专业操作人员，以便在战场上执行视距外摧毁高价值目标的任务。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许志祥指出，俄乌战争的经验显示，各式小型无人机的战场消耗量非常巨大，乌克兰每月就消耗是近万架，因此这类的航机应该视为消耗性弹药而非常规武器装备。他说无人机作为战场上的战力倍增器，它的产量与筹获量是固然是重大部署，但是军方操作人员的编制、战术部署和各种武器的对空防护亦都要相应调整，才能够有效发挥综合战力。尤其对台湾威胁最大的中国，本身就是无人机制造和消耗大国，不单止时常派遣各种大型的无人机扰台，他们的民用无人机亦都经常侵扰台湾派驻金门外岛地区的驻军。因此台湾军方建构各个军事单位的反无人机战力，例如仿效乌克兰军队设置拦截无人机的围栏等等，同样是刻不容缓。
他们会有很多网子在炮阵地的上方把它架着，让那个自杀无人机在行进的时候会先碰到这个东西。
许志祥对美国之音说，乌军会用很多网在炮阵地方是将它们架起来，让自杀无人机在行进的时候会先碰到这个围网，因为很现实的是先进的火炮还是很可能被自杀无人机击毁。他说虽然交战双方释出无人机、击毁装甲车甚至战车在俄乌战场上常见的境况，但绝不代表装甲车辆对现代战争已经没用，而是需要思考怎样强化地面车辆的反无人机战力。尤其以乌克兰为例，因为缺乏足够的装甲车辆，已经使他们无法有效组织大规模反攻。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在密西根州有亲巴勒斯坦的组织的反对，是不利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的选情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密西根州迪尔白恩市被称作为美国的阿拉伯首都。密西根州居住着近40万阿拉伯裔美国人，在迪尔白恩市阿拉伯人占多数，这一处的很多人都是对美国的加沙战争政策感到愤怒。美籍巴勒斯坦人多纳表示，正在发生的事情令到他是很不高兴，而且他对近期里面出现任何变化不抱希望，即使是何锦丽发挥作用，他亦都不认为何锦丽有能力是促成很大的改变。何锦丽的竞选团队一直以迪尔白恩市为目标，投放广告表达他对加沙民众经历苦难的同情，但是一个与共和党有联系的政治团体亦都在针对这些选民投放广告，强调何锦丽 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他的丈夫杜格拉斯艾姆霍夫的犹太信仰。这些广告针对的是民主党初选当中投下了不表态票的10万墨西哥人。这些人这样做是为了抗议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支持。何锦丽上个星期到访墨西哥州的时候，不承诺民族运动组织宣布他们不会支持何锦丽。
Myself, a Palestinian American, that, you know, I've been a lifelong
不承诺民族运动组织发言人埃拉贝德表示，他自己是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他一生都是民主党人，他是很想成为投票给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总统的选民当中的一人，但是副总统何锦丽并未有向他是表明他会保护我们关心的问题。何锦丽表示，他既支持以色列的安全，亦都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President Biden and I are working to end this war.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表示，拜登总统同佢正在努力结束呢一场嘅战争，以便让以色列安全、人质获释、加沙嘅苦难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获得尊严、安全、自由以及自决嘅权利。虽然唔支持何锦丽，但系不承诺民族运动组织亦都反对特朗普。他们担心特朗普更加支持以色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表示，当他重回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他将会支持以色列赢得反恐战争的权利，他们必须有权赢得这场战争。另外一个亲巴勒斯坦组织放弃贺锦丽表示，他们正在努力确保他败选，即使这个意味着特朗普会获胜。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difference in policy when it comes to Palestine.
放弃何锦丽组织成员可汗表示，他认为当谈到巴勒斯坦问题或者外交政策的时候，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政策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同样是邪恶，所以对他来讲并不重要。放弃何锦丽组织鼓励选民支持主张反战的第三党候选人，例如绿党候选人斯坦。在墨西哥州的一个摇摆州份，目前何锦丽和特朗普在民意调查当中几乎是旗鼓相当。2020年拜登以仅仅是比特朗普多154,000张选票的优势赢得了墨西哥州。2016年特朗普以近11,000张的选票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在该个州获胜。但是在加沙问题上失去选票并不一定意味着何锦丽会输去墨西哥州。该个州的主要政治力量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工会已经是宣布支持何锦丽，他的竞选团队亦都正在努力提高非洲裔选民的支持。
If the black turnout goes up and every American voting goes down,
墨西哥大学的政治学者斯托克顿表示，如果非洲裔选民投票率上升，而阿拉伯裔美国人对民主党的投票率下降，这些结果会互相抵消吗？他是不知道，不过工会逐家逐户的上门是助选，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将会带来改变。另外一个变数就是特朗普在阿拉伯以及是穆斯林选民当中的影响力。上个星期也门裔哈姆特拉姆克市长加利布和特朗普会面之后表示支持特朗普竞选。这次的背书具有象征的意义，哈姆特拉姆克市有30,000人，其中很多是穆斯林，这个是美国唯一一个市议员全部都是穆斯林的城市。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以及是迪亚阿斯托洛在墨西哥州的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